网友大家好，今天2025年10月2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安氏中国子公司闹独立啊，中核争端愈演愈烈啊。第二个是欧盟制裁中国国企，第三个是港口费给日韩造船业希望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2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欧盟10月23号宣布第19轮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制裁对象包括12家中国企业，其中包括辽阳石化公司、山东玉龙石化公司和中石油香港公司。这是欧盟第一次制裁中国的大型炼油厂和石油贸易公司，当然这其中就包括国有企业啊。那么过去欧盟制裁中国炼油厂都是我们叫茶壶炼油厂，茶壶炼油厂就规模很小，那么很少国企，甚至当然很少央企。不过呢，这次被制裁的是辽阳石化，辽阳石化是中石油的子公司啊。辽阳石化每天的产能是20万桶，辽阳石化的原材料全部都来自俄罗斯，是中国唯一一家用俄罗斯石油进行石油产品深加工的企业。那么山东玉龙石化是一家民营企业，那么它是国企参股啊，属于这个民企国企混合所有制啊。它的日产能是40万桶，是俄罗斯石油最大的中国客户。那么中国每天的产油量是中国每天的这个石油加工能力是1900万桶。这两家炼油厂合计占到中国炼油产能的3%啊。那么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振华石油四家中国国企上个星期开始停止买俄罗斯的海运的石油。目的是避免受到二次制裁。那么过去呢，中国买家通过中间贸易商购买俄罗斯的石油，一个是两家公司，一个叫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的石油，一个叫卢克石油公司的石油啊。那么能源分析机构所得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中国国企每天买25万桶这两家公司的原油。那么美国财政部10月22号宣布制裁这两家俄罗斯的石油公司，所以中国的企业呢就停止跟他们买石油啊，因为怕被美国制裁。那么说明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不过呢，交易员指出，中俄的原油管道每天进口，中国通过这个中俄之间的石油管道，每天中国进口90万桶俄罗斯原油。那么这些原油是由中石化接收啊。那么中国国企停止向俄罗斯购买海运石油，但是管道供应不受影响啊。这是第一。第二，日经新闻报道说，日本造船工业会长叫会员信人10月23号表示，日本17家造船企业将会投资3500亿日元购买设备，扩大船坞啊，目标是在10年内把日本的造船能力翻一倍，达到1800万吨啊。那么过去十几年，日本的造船业逐渐的被中国和韩国超过。那么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造船国啊。那么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日本政府和业界一直在讨论造船业的再生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总规模是10000亿日元，那么其中企业出资3500亿，剩余的由政府配套资金。日本造船企业说，这3500亿日元会通过贷款等方式来筹集。那么促进日本造船业再生计划落实的外部因素是10月14号啊，美国对中国的船舶征收高额的港口费。那么海运企业会慢慢的减少对中国船舶的依赖，那么日本造船企业可以借着这个机会重振雄风啊。那么当然还有谁啊？还有韩国啊。这是第二。第三， 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0月23号赦免了币安的创始人赵长鹏。赵长鹏是2023年11月承认犯洗钱罪，那么去年4月被判有期徒刑4个月，去年9月出狱。判决书指出，币安在赵长鹏的领导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洗钱平台，替犯罪集团转移了几十亿美元的非法资金。判决书禁止币安在美国运营。那么赵长鹏是在中国出生，拥有加拿大国籍，他是2017年创办了币安，币安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他在全球有3亿个用户。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赦免赵长鹏是币安对川普家族投入得到的回报。那么川普家族2024年成立了加密货币平台世界自由金融，发行了两种加密货币，一个叫原生治理代币，一个和稳定币。那么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上任之后，赵长鹏一直在协助川普家族运作这个加密货币公司，那么币安就成为推动世界自由金融快速发展的关键力量，而世界自由金融的发展让川普家族的财富快速的增加。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在今年4月份估算，世界自由金融让川普的个人财富增加了 3.9 亿美元。那么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加密货币，川普的个人财富已经增加了12亿美元。福布斯新闻10月6号报道说，川普的小儿子今年19岁，他的净资产有 1.5 亿美元。他挣钱的主要渠道就是他的家族的加密货币项目。赵长鹏得到赦免，为他重新回到加密货币行业铺平了道路，也为币安重返美国市场铺平了道路。这个投桃报李。那么赵长鹏是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赦免的第二位加密货币行业的高管。川普上任的第二天就赦免了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Max 的创始人乌布利希。那么另外，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的创始人弗里德也在争取要川普赦免他。总统的赦免权成为什么？成为川普交易的筹码。美国总统可以干这样的事情吗？第四，路透社和 Ipsos 10月23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5%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总统川普正在利用他的执法部门针对他的政敌，有26%的人不同意这个看法。具体来看，有85%的民主党人和29%的共和党人同意这个看法。民调同时指出，67%的美国人对国内政治分裂表示担忧，其中有43%的人非常担心。这比过去10年的39%上升了4个点。那么这项调查是10月15号到20号期间进行，那么通过在线的方式访问了4300名美国人。过去一个月，美国司法部陆续起诉了川普的3位政治对手。联邦调查局的前局长科米、纽约州的总检察长詹乐霞以及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那么川普还要求美国司法部起诉民主党参议员西夫。西夫在2020年川普第一次被弹劾的时候担任众议院的弹劾负责人。NBC 报道说，美国司法部对西夫的抵押贷款欺诈调查已经停滞不前。马里兰州联邦检察官海斯对这个案子的调查了好几个月，但是没有掌握任何足够的证据起诉。海斯这个星期和司法部长、副部长布兰奇会面，询问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那么布兰奇让海斯继续调查，收集证据，继续推进案件。如果海斯不继续调查，他就会被川普炒掉。今年9月份，川普就炒掉了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叫希伯特，原因是希伯特认为 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科米啊。这是第四、第五。白宫发言人莱维特10月23号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0月30号上午在韩国的釜山举行会谈。美联社指出，经济和贸易摩擦会是川普和习近平讨论的核心议题。川普在10月22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中美双方会达成协议，他相信习近平已经改变了想法。莱维特表示，川普总统将会在10月24号晚上从华盛顿出发，前往马来西亚参加东盟峰会。那么10月26号川普会和马来西亚总理安华会面，10月27号川普会到达日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10月29号川普会到达韩国，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CEO 午餐活动。10月30号川普和习近平会面，川普当晚就会离开韩国，不参加10月31号的亚太经合组织多边峰会，他没兴趣啊。第六， CNN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0月23号完全拆掉了白宫的东翼，那么他会在原址新建他心目中的大型宴会厅。川普之前还信誓旦旦说他不会拆白宫的建筑，现在他食言了啊。白宫的东翼有120年的历史，从1942年开始，白宫东翼一直是白宫导览参观的主要入口。那么东翼内部还包括第一夫人的办公室以及部分军事幕僚的办公室。川普说，拆除白宫东翼后会新建一个面积9万平方英尺、容纳1000人的宴会厅，建设费用是3亿美元，将会由企业和爱国者捐助。CNN 报道说，川普宴会厅的面积比白宫的主楼还要大。那么根据规定，白宫的任何改造计划都必须先得到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的审核。不过白宫说，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无权干涉或者延迟拆除白宫东翼的决定。川普在没有得到委员会做出决定之前就动工拆除。那么历史建筑保护团体和民主党国会议员都批评川普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第七，观察者网报道，河南省登封市政府10月21号发布征求意见稿，准备对这个唐庄镇27个自然村征收什么呢？征收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意见稿说，这个唐庄镇的房产税按照房产余值的 1.2% 或者租金 12% 计算，那么城镇土地使用税按照每平方米3元征税。那登封市税务局的职员说，对唐庄镇加征的不是新的税种，是因为唐庄镇由乡改镇，符合征收房产税的要求，并且根据1986年发布的房产税暂行条例征税。那么房产税暂行条例至今仍然有效，那么让地方政府在市县建制的镇和工矿区征税。那么现实执行主要是对生产经营房产和个人出租房产征这个房产税，但是个人自住的住房则按规定免征。从2011年开始，中国开始征收个人住房的房产税试点就两个城市，一个是上海，一个是重庆。那么重庆有九个主城区。那么上海市对个人住房面积超过60平方的第二套或者第二套以上的住房征税。那么价格高于每平方米 9.4 万的房产税税率是 0.6%。那么低于9.4万元的税率是 0.4%。重庆对主城区9个区的独栋商品住宅或者是高档住宅，以及这个没有户籍、没有企业、没有工作的人员新购的第二套或者以上的普通住宅征房产税。 那么重庆的个人住房房产税是按照这个房屋交易价的 70% 计算，税率是 0.5%， 一个面积180平方以下就全部免征。那么河南省登封市突然宣布对唐庄镇加征这个房产税，感觉现在地方政府已经穷到无所畏惧了，啥都不怕了。不过房产税这三个字触发了这个市场的神经啊，楼市现在跌到的妈都不认得了啊，你再征房产税作死啊。所以登封市政府10月22号晚上就下架了这个征税方案啊，这是不可能的。第八，财新网报道，娃哈哈创始人钟青后的女儿钟富丽争取使用娃哈哈商标的计划最后出现了变数啊。这个报道说，钟富丽控制的宏盛集团还没有和娃哈哈集团正式签署商标授权协议，但是最近接到口头通知说明年可以继续使用娃哈哈商标。目前娃哈哈商标的使用权还没有明确的统一安排，双方还在博弈啊。那么娃哈哈的商标是由娃哈哈集团持有，娃哈哈集团是由三方持股，钟富丽、杭州市上城区国资委还有就是职工持股会共同持有。那么三方任何一方反对娃的商标都不得授权，也就是说授权必须三方都同意才行啊。那么钟富丽创办的宏盛集团控制着娃哈哈的生产销售管理团队啊。那么另一方面，宏盛集团最近这个要求经销商尽快在10月底之内交这个保证金，否则就不能签明年的销售协议啊。那么10月中旬，宏盛集团反复调整采购计划，先是减少了娃哈哈物料，因为要贴广告各种各样的物料啊，贴商标啊，3天之后又恢复采购啊，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到底签不签啊。那么今年2月，娃哈哈集团尝试把娃哈哈商标转让给钟富丽控制的杭州娃哈哈食品公司，但是后来被上城区国资委叫停啊，不行啊。那么当时钟富丽还是娃哈哈董事长啊，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到了9月12号，钟富丽辞去娃哈哈董事长的职务。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宏盛集团不能够使用这个娃哈哈商标啊。那现在的情况是，宏盛集团今年5月在商标局注册了一系列的叫娃小宗的商标啊。他们计划呢，如果钟富丽的计划应该是，如果娃哈哈的商标不给他用，他就全面启用中小啊，叫娃小宗的这个商标。娃小宗的商标的意味着什么？因为娃哈哈可能就被冻结，因为娃哈哈商标如果要授权其他人用的话，钟富丽可以反对，那就不能用，不能用不等于冻结了。总之呢，现在呢，娃哈哈商标皆不确定啊，不确定，都不确定啊。第九，联合报报道，台湾高等法院10月24号一审判处退役的陆军中将高安国有期徒刑7年，他被指充当中共的间谍。高安国今年81岁，他是这个共谍案当中最高级别的将领，中将。判决书指出，高安国在2018年到2024年期间假借交流名义进出中国，结识了中共的情治人员，而且接受资助在台湾发展组织，吸收台湾的现役军人，刺探和搜集军事机密和部署信息。去年9月，高安国召集组织成员到台湾的北海岸勘察地形，研究如何地形、何种地形有利于解放军入侵，并且向中国情报人员汇报。检察官指出，高安国还撰写了好几份所谓的统一计划书，编列上千万的预算啊，交给厦门市台办审查啊。高安国接受了中方提供的500万 新台币的资金啊。这是第九、第十，就是报报道，台中市无锡区养猪场爆发非洲疫情之后啊，非洲猪瘟疫情之后，那新北市卫生局10月23号发现有28头这个无锡区养猪场的猪只啊，猪肉流入了新北市的屠宰场，那么总重量合计是688公斤，其中468公斤的猪肉已经出售啊。新北市卫生局说，已出售的猪肉都卖给了餐厅，并且全部都已经被食用，而且有220公斤的猪肉没有输出啊，没有出售，新北市卫生局已经要求停售。那么新北市卫生局的新北市卫生局告诉民众啊，非洲猪瘟不是人畜共通传染病啊，那么受感染的猪肉不会影响这个食品安全，但烹饪猪肉的时候一定要完全煮熟啊。这是第十一啊。联合早报报道，缅甸军政府10月20号对 KK 园区进行突击搜查，有677名 KK 园区的人员逃脱，已经逃到了泰国。缅甸军政府搜查了 KK 园区的200栋建筑物，发现了2000名人员正在从事电信诈骗、网络赌博和其他的犯罪活动。那么行动当中，缅甸军政府拘捕了15名中国诈骗分子，同时起获了30套星链接收器和配件。 KK 园区是缅甸最有名的电信诈骗园区，由柬埔寨太子集团控制。那么太子集团的主席是陈志，10月14号陈志被美国和英国指控诈骗罪、贩卖人口和强迫劳动罪，并且被没收了 12.7 万枚比特币，价值150亿美元。那么对于大批 KK 园区人员逃到泰国，泰国政府已经加强边境巡逻啊，对入境人员进行严格筛查，同时向被骗到 KK 园区的人员提供人道援助啊。这是第十一、十二。德国之声报道，北约10月13号到24号举行年度核战备演习，演习代号是坚定正午。那么今年的演习第一次邀请媒体采访。那么坚定正午演习的目的是确保核武器可以随时投入使用。那么14个北约成员国参加了这次演习，包括荷兰、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啊，总共派出了2000名军人和72架战机。演习地点分别在荷兰、比利时、英国、丹麦啊这几个国家的军事基地。法广说，演习向媒体开放，标志着北约的军事保密文化正在发生改变啊。四年前，北约甚至不会透露演习的代号。北约核作战负责人美国空军少校叫邦奇啊，邦奇说，北约长期回避讨论核问题，现在是时候向公众解释北约在做什么了。那么有分析认为，这是北约向俄罗斯传递威慑的力量。10月22号俄罗斯也举行了战略核力量的战备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监督演习。俄罗斯的演习涵盖陆地、海上、空中三大核打击载体，包括从陆地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从潜艇发射弹道导弹，以及从战略轰炸机发射远程巡航导弹。那么乌克兰战争打到现在，这个普京的核讹诈搞了很多次啊，北约回应也越来越强硬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安氏中国的子公司啊闹独立啊。那么安氏半导体它的中国子公司闹独立啊，那么中核争端愈演愈烈啊，荷兰和中国之间有关安氏半导体之争愈演愈烈啊。荷兰安氏半导体的中国子公司啊安氏中国发表声明，说母公司的指令在中国不具有法律效力，拒绝执行啊。 财新网说，对中国企业文泰海外半导体资产冻结了17天之后，中核公司闹脱钩啊。那么10月23号，安石半导体中国公司通过官方的公众号发表声明，题目是关于安石半导体全球销售与市场部副总裁张秋明任职效力的郑重声明。声明说，一，荷兰总部相关决定在中国境内不具备法律效力啊。这安石中国确认啊，中国公司确认荷兰安石半导体单方面发布的免职决定不符合安石中国公司章程以及公司法、中国劳动合同法等中国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决定在中国法律下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二，张秋明作为安石半导体全球销售市场部的副总裁，职务不变啊。张秋明的劳动合同并没有被合法的解除或者变更，他的身份依然有效。第三个是张秋明的职权范围内的行为代表安石中国。声明还说，目前安石中国所有的业务活动、生产运营以及对外合作都在法律和管理制度框架内有序正常展开，不受任何外部单方面的决定影响。那么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公司发表一份这样的声明，有些搞笑啊。那这个中国的一家企业否认他在外国的母公司的指令具有法律效应，并且他认定啊，他的母公司的指令不符合中国法律啊。这个声明呢，暗示中国公司的声明缺乏常识啊。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辖权是谁规定的呢？是公司法规定的。母公司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股东大会，通过董事会啊，对子公司进行管理啊。那么安石半导体只要按照公司法的规定，通过安石半导体的董事会决议，这就是合法的指令啊。那么比较搞笑的是，这个安石半导体全球销售和市场部的副总裁张秋明，他的职务显然不是安石中国能决定的，他肯定是安石半导体荷兰总部决定，因为他是荷兰总部的副总裁，不是安石中国的副总裁，他谁也代表不了，他能代表谁？法人才能代表，董事会董事才能代表，他又不是董事，他什么都代表不了。不过呢，这份声明呢，如果是安石中国的管理层自己发的，这就是个笑话。如果这个声明是文泰科技的创始人张学正发的，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举动没有任何意义啊。如果这个声明背后有中国政府的支持，这会让所有的外资企业胆寒啊。我们从头讲吧，从猴子变人开始讲啊。安石半导体的总部在荷兰，它的前身是荷兰的半导体公司，叫恩智浦半导体。它原来有个部门，这个部门叫标准件标准业务部门，标准业务事业部啊，是半导体标准件的供应商啊。他业务蛮多的，他业务分布亚洲、欧洲和美洲，因为他是个标准件，他是其实是给这些这个中游制造商和下游企业提供这个零配件，其实是电子元器件，包括一些芯片啊。所以他的客户有很多，什么博士啊、华为、苹果、三星啊，都是他客户，华硕啊、戴尔、惠普等等啊，都是他客户。那么安石半导体呢，在中国有封装厂啊，它很多封装都在中国做，所以安石半导体目前有12500名员工，它一年的营收有20亿美元啊。那么这是一个安石半导体是谁？安石半导体就是安智浦的原来一个部门， 后来被这个部门被卖掉了，觉得不挣钱，不觉得这个低科技啊，科技含量比较低啊。那么另外一家公司叫文泰科技，文泰科技是做手机代工的啊。那么它一直是这个中国手机 ODM 的厂商啊，它的客户包括小米啊、华为啊、联想啊、华硕啊，它帮他们做代工业务啊、代工服务啊。那么2018年到2020年，文泰科技就不断的进行资本运作，最终是在2020年9月就把这个安智浦的这个部门给买了，这个部门就叫安氏半导体啊，而且买的是全资收购，100%的股权，叫安智半导体啊。那么文泰科技的创始人张学正在2020年的3月就出任这个安氏半导体的 CEO 啊。这件事情文泰科技和安氏半导体就变成了一个母公司跟子公司的关系啊。那么去年的12月2号美国商务部就把文泰科技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就制裁文泰科技啊。那么文泰科技呢，就后来呢就把这个他的代工业务，他不原来帮别人做手机的嘛，就把他的代工业务卖给了谁呢？卖给了立讯。立讯就是帮苹果做零部件的，就卖给了他啊。他就专注做半导体的业务啊，因为半导体业务大20亿美元。那么9月29号呢，美国商务部就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出了一个 50% 的规则。这 50% 的规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他只要这个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上的公司你被管制了，好，你下面的持股超过 50% 以上的子公司自动也被出口管制，就这意思啊。那么文泰科技被管制，出口管制，实体上了实体清单，这就意味着安氏半导体作为它的全资子公司，它的采购也会被美国的限制啊，它要采购美国的技术、产品、服务都会受到美国商务部的限制，你得去美国商务部申请啊。这件事情是9月29号发生。9月30号荷兰的经济事务部对安氏半导体下达部长令，要求一年之内这个安氏半导体以及它全球30个下属主体资产、知识产权、业务、人员不得进行任何调整，就是全部冻结啊，资产全部冻结。那么这是30号，第二天安氏半导体的三名高管向荷兰的企业法庭提出紧急申请啊，申请的理由是什么呢？治理缺陷啊，有可能技术外泄风险啊，以这两个理由要求暂停谁呢？暂停文泰科技实际控制人张学正的职务，并且启动调查。那么10月6号呢，这个荷兰企业法庭举行听证会啊，听证会完了以后，10月7号这个荷兰企业法庭作出裁决，暂停张学正在这个安氏半导体的职务，并且把文泰科技持有的半导体这个安氏半导体的股权托管给第三方，独立第三方管理，并且指派外部人员担任这个安氏半导体的非执行董事。那么现在这样一裁决一下来之后呢，文泰科技就失去了对安氏半导体的控制啊，他只能作为股东有收益权，但是呢管理权就没有了，他就控制不了了啊。那么安氏半导体10月14号发公告说，这个中国商务部10月4号发布出口管制通知啊，禁止安氏半导体在中国的公司以及其他的分包商出口安氏半导体在中国境内生产的半导体产品，就是你在中国做的产品不能卖，不让你卖啊，不让你卖，结果就德国的那几家车厂就开始叫唤了。 奔驰就开始叫唤，因为这些东西给奔驰，它主要是汽车芯片给奔驰，给德国这些车厂。那10月16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针对安斯半导体事件表态，说中方坚决反对何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行政手段直接插手企业内部事务。那么中方希望何方坚持契约精神和市场原则，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你见过中国企业这么维护中国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吗？没见过吧？我们只听过远洋捕捞或者近海捕捞啊，近海捕捞的这合法权益啊。然后到了10月18号，安斯半导体向他的客户发通知，说由于安斯总部不再控制中国的生产流程，所以无法再保证，就是我不再保证中国工厂的芯片质量。当天下午，安斯半导体中国公司，就是中国的公司，在官方公众号发公告，说安斯中国的员工继续执行安斯中国公司的工作指示，对于任何其他未经安斯中国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的外部指示，员工有权拒绝执行。也就是意思就是荷兰总部的指令我不听的，我只听这本地的指令，就这意思啊。公告说安斯中国的员工均和中国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由安斯中国内公司发放，不是安斯荷兰主体发放啊。他还强调安斯国内的全体主体运营和员工福利一切正常。这一看像谁？像他老板发的啊。那么公告是由谁呢？由安斯半导体中国公司、上海、北京、深圳分公司9家中国国内运营的主体共同署名啊。日期是10月17号啊。然后公告还说安斯国内公司扎根中国，合法合规运营啊，而且说安斯中国公司是独立经营决策的中国企业，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意志，并最终负责中国公司的全部运营决策啊。这个通知相当扯啊，就意思就是我可以不理你，不管你啊。那么到了10月21号，商务部长王文涛和荷兰的经济大臣叫卡雷曼斯通话，主要还是讲安斯半导体的问题啊。那王文涛就讲了一番话，说何方针对安斯半导体采取的有关措施严重影响全球产业链的稳定，要求何方秉持契约精神和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尽快妥善处理问题。卡雷曼斯当天在推特上也说，他说他跟王文涛交换了意见，双方会继续和中方保持沟通，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就没结果。那么安斯半导体的事件显然已经超越了企业经营管理的范畴啊。你看中国政府的态度你就知道，荷兰冻结这个文泰科技持有安斯半导体的股权，说明什么？说明前面肯定是有问题，里面肯定是有问题啊！因为从头到尾，中方也好，叫这个文泰科技也好，他们没有一个人跑出来讲，荷兰政府这个荷兰政府和荷兰法庭做出的裁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没有反驳过啊，没有反驳过啊。他不反驳说明什么？说明荷兰的法庭做出的裁决肯定不是无中生有啊。那现在问题是中方用这种方式，用这种子公司否认母公司的这个管辖权的方式能不能有用？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安斯半导体的技术肯定不在中国的子公司啊，因为中国子公司只是下游的封装厂啊。你让这些子公司闹独立不能解决你的目的，你的目的肯定就还是技术拿不到。他说这个技术外泄风险肯定是这个老板想把这个技术搬到中国去，那值大钱 啊。那荷兰不想让他把技术从荷兰搬走啊，这就是他冻结他的原因。这是第一个，你让子公司去搞他两下封装厂。我昨天我说这个封装厂有那么难吗？有网友给我留言，他说他是做这个的，他说主要是主没有难度，只不过呢有客户需求，你要符合客户需求，这需要时间，多长时间呢？一个星期就够了，干你一个星期管什么用呢？那你随便找个封装厂，花一个时间不就搞，一个星期不就搞定了吗？后来奔驰就说他们已经有个备选方案，就我估计就搞定了。所以基肯定安斯半导体的技术没有在他的中国子公司，你跟他闹独立你肯定拿不到公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真的让中国子公司闹独立，那么安斯中国脱离安斯半导体的关系，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剥夺了安斯半导体在中国的资产，这不对等。为啥？荷兰只是冻结了你的股权，冻结你的股权就是冻结了你的管理权，股权就是帮你托管，并没有剥夺你的资产，你资产还是在的，只不过你不能够行使这个资产的权利。那中间肯定有原因啊，中间肯定有原因。这第二个，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如果安氏中国脱离了安氏半导体，这事儿就大了。为啥？所有的跨国公司都吓个半死。为啥？因为所有跨国公司你投资中国你都会有风险，你在中国子公司有一天突然跟你脱离关系，你不瞎了吗？这个，所以呢你要真干这件事情，那你以后就不用再考虑跨国公司在你这儿的问题了。你想一下，你投资中国的一家厂，这家厂突然给你发个消息来，我现在你的指令我不听，我只听我们管理层的指令，这不疯了吗？这个。所以呢，而且你想一下，现有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有风险，未来投资中国的跨国公司它在中国的项目也会有风险，对吧？那你怎么弄？习近平上台之后强调斗争，搞这个战狼外交啊，那么你要最新的就是稀土战术。稀土战术如果真的10月7号10月8号真的实施新的这个出口管制政策的话，全世界的供应链会出现大规模的混乱。我们昨天讲过，你这边安斯半导体你搞这种就红卫兵式的斗争，你就慢慢跟别人谈嘛，你谈的你干搞这个干啥？后果非常严重。你想一下，当年这个韩国因为这个萨德导弹反导系统，中国全面制裁韩国企业，相当任性，相当自信，结果怎么样？韩资企业绝尘而去，后来日本企业绝尘而去，再后来就台资企业绝尘而去。你越战狼，中国经济越差。所以中国经济走到今天这一步，它不是一个政策的结果，它是无数类似的政策、类似的行为发生的结果，结果终于把中国经济搞到坑里去了。这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局面。你再来搞一次这个，你看一下这个动静得多大。这个你现在看到，我们现在感觉中国政府现在搞这些事情就是要斗，好斗，非常好斗。出了问题大家谈嘛，谈不行谈到行嘛，对不对？这个问题不就行了吗？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不占理，你斗斗什么斗？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我们公司已经出现安氏的芯片买不到了，安氏芯片已经下个月会停产， 但是替代方案有，只是价格高。现在我们的供应链准备转换供应商，或者直接对接国内。OK， 观点：安氏事件可能后遗症会让更多的外资企业体认到中国式治理的特色。标准记忆体入门门槛并不高，设计团队不在中国，可以做封装测试的厂商更多。原本的客户可能要经历一段时间阵痛，但是接单会立刻到来啊！台湾很多小厂可以立刻接手啊！安氏的高层没有想过10000多人的工作，这次事件最倒霉的是底层员工，在无薪休假的边缘吗？没有，如果你闹独立没有用啊，因为订单都在总公司那里啊，不是中国的厂子给订单，是他那个芯片不在中国做，芯片在欧洲做啊，他只是在这里做下游的封装，然后再发出去。就我就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芯片在欧洲做，做完之后把芯片放到中国来封装，这么山长水远啊，价格低可能会价格便宜啊。观点：安氏芯片流入俄罗斯的传闻，以及中国商务部对安氏事件的介入，反映了安氏实质上是中国政府控制。对于荷兰而言，这是毫无疑问的国安风险。那是，文叫什么什么文，就是他们的安氏芯片在俄罗斯的无人机导弹里面发现。所以为什么会制裁他，原因就在这里。美国商务部制裁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发现了他的芯片啊。那不是传闻，那不是传闻，那是乌克兰提供的证据证明的，所以美国会制裁他啊。观点：中国商务部否决了英伟达收购恩智浦，那么这边转头就让文泰科技收购恩智浦的公司，真不知道拜登政府那会儿在干什么。拜登政府不就哎呀哎呀反应有点慢呗，老人家反应有点慢呗啊，对吧？就文泰科技收购他，对呀，是中国政府让他收购的吗？文泰科技收购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政府让他收购，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发生的很叫什么，发生的很蹊跷，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问题，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啊。就是现在是中国跟荷兰之间的冲突，但是我认为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是中美之间的冲突啊。观点：那些还在看好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胆寒吗？如果你觉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用啊，理解吗？那一家跨国企业，你要去做一个投资项目，第一件事情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做风险评估啊，风险评估。如果安氏中国这件事情发生了，这就会是个风险评估里面的其中一项，就是你在中国的公司会跟你脱钩。会闹独立，你说这什么情况？而且你不知道风险到底有多大啊。观点：权力私有制才是本质，权力既得利益集团团伙作案。权力既，这是权力吗？我没看懂。封装相对而言没啥，那是一般商规产品，问题在车规晶片哦，车规就车用的芯片，车规标准验证算年的，但一通过就是超过10年的单子，这验证是跟产线设备、制程跟厂房，台积电也是因此，还有20年的产线不能跟动。这就是做这类的玩意儿 ,OK。我没看懂你在说啥。没看懂啊。 观点，外资企业投资中国从建厂到回收投资基本得需要五年，但是按照习近平的国进民退以及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来看，外资企业除非是缺心眼儿，不然没有任何外资企业敢和包子皇对赌未来五年。那是观点情况，安氏的产品、台湾的强茂、台办等公司可能迎来转单的效应，就单子转他们的去啊。情况以前在宝安、沙井开厂，环保、劳动站、消防、食环，年尾一定来敲诈。我还记得海关怎么敲诈，说中国投资臭名远播。OK， 观点：中国的房价高，什么房价高？买间房不容易，高价买的房没有土地所有权，建筑品质又不好，房子平均寿命大概是25年。现在又要征房产税，太疯狂。OK， 情况前段时间，我通过中介在一家电子烟厂做临时工，厂里大部分都是临时工，管理者经常对员工大喊大骂，生产线安排混乱，人太多的时候就随意责骂，让人下线，多次沟通无效，厂里没有加班费，临时工16元一小时，正式工17小时。临时工一般工作到晚上8点，正式工通常还干到晚上12点。有一次要求我们加班到凌晨3点，我们拒绝后才得以下班，而正式工甚至被迫加班到凌晨5点，早上8点又要上班。这样的工作强度和管理方式严重压榨员工，让人身心俱疲。提问：昨天刷推看到川普又把泽连斯基赶出白宫，他屡次霸凌泽连斯基，又跟普京勾肩搭背，请问王老师，这事到底怎么符合 MAGA 的意愿？我理解的 MAGA 就是美国小粉红，他们不会更看重美国的国际地位吗？他们不看重美国国际，他们就希望不要花钱，啥钱都不要花，那就高兴了啊！这是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要川普不断的侮辱打击泽连斯基？因为原来美国不断的给乌克兰军事援助，那钱花的疼心疼，所以就川普就帮 MAGA 出气，就侮辱他，用侮辱的方式。其实你看那些无理的行为背后是啥？背后就是 MAGA 啊，背后就是 MAGA。美国人不是这样的，美国不会这么没礼貌没家教啊。川普理论上也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那万斯也不是这样的人，都是名校毕业的啊，他这样表现是故意的啊，讲这些混账话都是讲给 MAGA 听的啊，我不相信他们是这样的人啊。观点：昨天中国大陆庆祝台湾回归80周年，这证明了台湾不属于中国。80年前中共国还没有成立呢，所以回归的是中华民国，而中共国的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是并存关系，不是继承关系，是敌对关系，是敌对关系啊，不是共存关系，是敌对，是叛乱啊。坐标安徽合肥，昨天合肥劳动局开培训会，把公检法和其他单位的人请去参加培训。培训的真实目的是因为现在大环境太差，合肥现在存在大规模的欠薪，包括很多本地的龙头企业，把其他单位都请来，告知情况非常恶劣，担心出现群体事件，联合其他部门维稳，训练维稳啊。提问：王老师你好，我最近在胡志明出差，请问王老师看好越南未来的基础是什么？越南未来的基础几个吧，第一个改革开放啊，台这个越共的改革开放我觉得还是蛮扎实的，就是他们这边政治改革这边经济改革同步进行，这跟中共有点不一样，中共就是政治这边不动，经济改革推啊， 那越南那边呢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同步在往前推啊。我觉得从改革的层面来看，我觉得越共的改革远比中共的改革要更加扎实啊，更加扎实，更有诚意。这是第一条，这我看好这个，这个我觉得越共做的比中共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越南的区位非常的好，从整个中南半岛你看一下，位置最好的是谁？位置最好的是越南啊，所以越南的区位得天独厚，这第二个。第三个，越南的条件就是整体的它的基数低，后发优势啊，然后它跟美国之间，它已经跟欧盟签了自贸协定，它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也不错啊，跟中国的关系也不错，所以他利用他的现在的这个环境对他来说还是挺好的。所以我觉得，而且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很难写的，很难，就是美国人对越南还是有情感的啊，有情感的，有这种情感在里头，这种情感分是有帮助。美国跟法国对越南都有情感分在里头，都会有对他有帮助啊。但是越南也有它的问题，越南也有它的问题啊。观点，这一轮中西脱钩，感觉两边都觉得自己是主动的，几个月间就莫名其妙出现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有的时候想想也挺无厘头。是啊，对啊，是啊啊。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已经埋好伏笔的，就像英伟达要买恩智浦，不让他买，结果就出了这样的事情呗啊。情绪非常怀念20年前的北京，虽然那个时候有点脏有点乱，但是朝气蓬勃。20年前是这25年，05年我已经离开了。我是2000年去的北京啊，03年我在钢院住的时候还经历了 SARS， 懒得做饭，每天在楼下馆子吃，而且基本上没重样，每今年再回去整条街都没了。对，我前些年回去北京我看了一下，就没有了北京了。剩下是什么？剩下是看无法辨别的北京啊，无法辨别的。就三里屯，你看一下，三里屯原来酒吧一条街，你现在去看，全是卡拉 OK， 吓死了你都啊！北京2000年的北京，那更，那是火红的年代啊！2000年的北京是火红的年代啊！情况以前北大上学的时候，北京只有1、2、13号线，回北京的时候我就是2号线转13号线，在五道口下沿着城府路向西哦，再往北大东门走。五道口当年最常吃的是干锅居啊，还有路南的麦当劳，比个比萨以自助啊。五道口整个北京都萧条了现在啊。不知道，我是你很多年没去北京了。我那会儿在北京人大西门，在哪儿啊？那会儿是啊，新浪，我住新浪对门对面啊。新浪原来在那栋楼的对面啊。观点，从北京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开始，就注定了北京经济低落的今天。领导的格局、能力和见识是决定性的作用，而至今没人脸红，还在皇帝的新装，世界的笑话。情况，我太太是张家口人，第一次去她家，20年前，在下花园站下，当年的下花园站是一普普通通的绿皮火车站。之后多年都没有去过，直到去年年底再去了一趟。 虽说现在已经通了高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高铁站一出来，那个场景是非常令人震撼。大片空置的小区群，大晚上连一盏灯都不亮啊。情况，张家口地区面积是36000，是北京面积的2倍还多。张家口地区是吗？常住人口才400万出头，大概率是2-3年内会跌破400万，也没有像样的经济产业做支撑，所以房价还得跌。怀来还守着北京近的优势，崇礼的房价都跌成了笑话。2022年冬奥会最高的时候均价30000，现在均价3-4千，我的天啊，30000跌到3-4千，那前些年有一小撮北京人到怀来下花园一带买房，用来存放骨灰。观点，一个企业一个企业一个个倒闭，等于城里的工作人员一个个离开城市回到农村，这样的城市就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人口，房子没人买也没人租，这样的话未来城市的房价必然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跌跌不休。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在房价跌吗？大家知道为什么房价跌吗？房价跌有两个原因，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就供大于求啊，房价为什么会供大于求？供大于求是必然的结果。为什么？因为中国房价涨了将近20年，房价一直在涨，将近20年，从2000年开始，房价开始涨，然后猛涨的是2015年、16年330新政，那就是暴涨啊。但是持续上涨的是2000年开始就开始涨，2000年开始涨，我记得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上海房价不到3000，不到4000，那个时候买了上海的房子，那不得了啊。那房价是什么？价格是什么？价格就是指挥棒，价格往上，这个加紧生产，理解吗？啊，价格向下，停止生产。那你想，房价涨了20年，房价涨了20年的概念是啥呢？房价涨了20年，也就是价格一直朝上，那么开发商就不断的盖房子，合法的、不合法的，商品房、小产权房都在盖。中国城市里面的小产权房跟商品房一样一半，为啥？因为房价涨，小产权房的动力大得很。那你想一下，多少房子？你别说一线城市，你就2-3线城市，你看一下，普通老百姓一两套房很普遍，还在盖各种各样的各种新城、各种小区还在盖。所以房价往下跌的原因就是供大于求。很多人讲啊，一线城市不是没有供大于求，一线城市也一样供大于求。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一样供大于求。说啊，这上海、北京没有供大于求，那你不要安慰自己，我告诉你，就是供大于求啊。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房价为什么下跌？经济不好呀，啊，经济再往下呀。经济不好，收入下降，大家对未来没有信心。房屋是什么？房价是什么？房价就是财富啊。房地产是一个地区财富的表现。当你经济走向下坡，财富在减少的时候，房价一定是跌的。就这两样东西往中间一搭，房价一定会跌。什么人口因素啊，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是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我讲的就是这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决定了中国房价不是跌一两年的问题，十年为单位，为啥？因为十年为单位，你就算现在所有的开发商停止盖房子，10年之内房子都消化不了，信不信？就这个道理。所以房价还得跌，还会跌很久，不是跌一下两下。 有些人讲啊，一线城市核心区不会跌，抗跌。有句成语叫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整个的巢就跌下来了，这里面蛋还不碎吗？哪个蛋都得碎啊。所以不要做无谓的这种这个自欺欺人的假设啊。观点：北京被围之后，环京周边房产就真没有什么价值，一旦出现特殊情况就会保北京，弃河北。北京也在跌，北京也在跌。我朋友北京三套别墅，本来过亿资产。我不知道他现在剩多少啊，但是很郁闷，真的很郁闷啊。情况：深圳沙头角有一个海景豪宅，高峰5000万，我每次路过都会幻想一下，前年4500万，去年3500万，今年2800万，再跌2年估计要七位数了啊。坐标天津，2008年大笔财力打造中心生态城，结果现在再看污水库边建小区，物价比市区还贵，小区地下库车库漏水，过年变鬼城。 OK， 观点：中国社会普遍互害伤害，相互伤害，这是本质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开车撞人属于高级别的互害，互害社会不是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丛林法则决定的。我们经常讲，我们今天我跟我们同事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发现没有，中国人不妥协，中国人之间不妥协，只要发生冲突斗到死为止，不妥协。不妥协的原因是什么？不妥协的原因是就要分个高下，一定得分个高下。为什么？丛林社会就是有高下，你跟我之间不存在平等，要么你在上头，要么我在上头，我们要斗就得分个高下啊！要么你在上头，要么我在上头，不妥协就是要斗到底。所以你说互害是什么？互害其实没有互害，就是分个高下。两人一见面上来就问，小伙子啊，你做什么工作呢？哎，这就看你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理解吗？都是探测。我那天看一个什么短视频很搞笑，就是这个老太太一见的小伙子就开始把他的家底全摸个遍，看用什么态度，三句话就决定了他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小伙子。这就是中国人的态度。为什么？丛林社会，几千年的丛林社会，中国人就是我跟你站在一起，我就看我在你上头还是我在你下头，从来没有人想过我在你跟你平等的对待，没有啊。所以这就是互害。互害的本质是什么？互害的本质就是丛林社会啊。提问：谢谢王老师的答疑，非常认可你的说法，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本。请问王老师，越共的改革会不会因为本届政府的更替而更迭？中共的权力高于法律，越南会不会一朝天子一朝臣？有可能。所有的共产政权，所有的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都是有不确定性，所以呢千万别尽信，就是尽信它就也有无限的风险啊。所以不能够没有底线的信任啊，要留点心眼，要小心一点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